那今晚很高兴，我们有黄英敏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哈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英敏牧师，欢迎黄牧师。
谢谢牧师，各位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月底，我有机会跟9位弟兄姐妹到 DC 走岛，那我们去为许多的联邦的机构祷告，其中一个我们所到的地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（US Supreme Court）。那我想要问大家，你觉得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是美国最高的 court 吗？The courtroom is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？答案是 no，因为法庭在2楼，在5楼，最高法院的5楼有一个运动场，运动场里头有一个篮球场，这个篮球场 the basketball court 是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。那我既然最高法院上面有一个篮球场，我想要问大家，那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们，他们有打篮球吗？答案是没有，because they are on the benches all the time。他们都一直坐在板凳上，这个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的法院，每一张椅子就是那板凳哈。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，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的上面还有我们耶和华的 court 法庭在天上，阿门。那感谢神，今天有机会要跟大家来看一段绝对圣洁神律法以下的爱跟恩慈。那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13章里。那我想我来念，你们来看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就把水倒在盆子里洗门徒的脚。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14节，主说：“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若去行，就有福了。34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在这里，主耶稣所做的是一个奋不顾身爱的榜样。爱要开始于看见需要，要看见那个需要。当我们花我们的时间、花我们的功夫在不需要的事情上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在学术界所发表的论文 （papers），或者是我们所申请的专利，他们只能停留在学术杂志上的纸张，或者在专利的证书上。但是，当我们花功夫去行动，做在需要的事情上的时候，就能够像发明 WiFi、iPhone 或者 Waymo 无人驾驶车一样，改变人们的生活。父神他看见了， 他看见世人都犯了罪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这里讲到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因为主看见了，父神看见了，他人犯了罪都要灭亡，于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，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爱需要看见，爱更要付出行动。当爱没有行动，就像什么呢？我说他就像看见那个，看那个几乎永远不会中的超级乐透开奖，它只是一个虚假的幌子。当我们在方便的时候去付诸行动，它是一个举手之劳的爱。但是当我们在不方便的时候去付出行动，它就是一个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爱。主耶稣在他最不方便的时候，他最不方便的时候就是他离世前的这二十一个小时里，他选择去付出行动去爱。我不知道如果你晓得你只剩下在地上的二十四小时的时间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想过吗？主耶稣没有选择在最后的二十一小时去跟家人道别，他选择去跟门徒在一起。主耶稣选择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到底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，他就爱他们到底。在那个最后的晚上，主耶稣选择跟门徒一起吃饭。你知道吗？这最后一个晚上，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剩下的最后二十一到十八个小时，也就是逾越节前一天晚上的黄昏之后，晚上六点到九点的时间。在这么紧迫的时候，主耶稣选择去跟他的门徒吃饭。主耶稣看见了我们的需要，他付出行动，他甘愿来到我们的身边来陪伴我们。在离别的时候，主耶稣看见他跟门徒离别的这个时刻，门徒的需要，门徒会因为害怕，会因为绝望而跌倒，而且门徒是带着要承接传福音的大使命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吩咐他的百姓，吩咐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，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要给他们施洗。承接这样一个大使命，在一个主耶稣即将要被捕的时刻，主耶稣看见了门徒内心的需要，因此主耶稣他奋不顾身就爱我们到底。在这个黄昏的时候，在这个黄昏的时刻，主耶稣知道他二十一个小时之后即将要面临极大的痛苦的刑罚而死。在弥赛亚的预言里面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主耶稣他知道他即将要面对这极大的痛苦刑罚而死的时候，然而当他知道他升天之后，门徒的信心需要被坚固，门徒需要彼此相爱，门徒需要彼此顺服，去完成那个大使命。因此主他就爱他们到底，这位万有的主爱他们爱到底。主耶稣是万有的主， 在十三章第三节，主耶稣这里说，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给他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要回到神那里去。他是那万有的主，他是那万有的神。但是他在最后的这个时刻，在离世之前的吃完饭之后，离世之前的这个19到18个小时，差不多是晚上8点9点的时候，他奋不顾身，他将他所有的爱倾倒，倾倒在爱他属，在属他自己的人里面，他爱他们爱到底。这位万有的神，他存着谦卑的心，做起了奴仆的工作，他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。他为门徒洗脚当中，他也为那个即将要卖他的犹大洗脚。这是何等何等的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在犹太人的当中，洗脚是那个异族的仆人的差事。你知道，在那最后的晚餐的晚上，没有一个门徒愿意站起来为其他的门徒洗脚。主耶稣于是在约翰福音13章4节，他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，然后打了一盆水，就洗门徒的脚，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彼此服侍的榜样跟吩咐，为了要叫世间属他的人得福。在约翰福音13章14节，主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夫子，我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的一个榜样，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事，你去行就有福了，就有福了。主耶稣这个奋不顾身的行动，让那个爱只永留到如今。这位万有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谦卑不奋不顾身的榜样，他所永留的爱直到如今仍然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心里面。因为主耶稣他不顾他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受那个刑罚，要受那个戏弄，要受那个鞭打，要受那个十字架的苦刑，这些羞辱，这些痛苦，主耶稣不顾。然而他顾了这些他世上所爱的人，他在临别的时候吩咐世间属自己的人要彼此相爱。在这个饭后的时候，主耶稣立了一个舍己的榜样，在饭后的时候他立了一个舍己的榜样，更在后来他立了那个舍命的爱的榜样。主耶稣说，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，我们自己的标准去相爱，乃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去彼此相爱。主说，这个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众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众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你知道吗？爱在这个谦卑当中永留的时候，爱在这个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当中的时候，爱就被成全了。爱可以被成全，在爱当中，我们就会去顺服神的感动，在爱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。神的呼召使耶稣放弃了天上的荣耀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。在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也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然而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，已经预言了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要为我们而死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神的呼召让耶稣放弃天上的荣耀， 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。神的呼召让宫廷先知以赛亚甘愿领受呼召，领受差遣，为神而去。他去告诉西蒙子由耳朵发沉、眼睛昏迷的百姓，在以赛亚书6:9-11，在这里主说：“主说谁为我们而去？”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以赛亚，神告诉以赛亚说：“你去告诉这百姓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就得医治。”以赛亚就问神说，问耶和华神说：“主啊，这要到几时？”神说：“要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。”以赛亚愿意为神而去，他甘愿他一生的侍奉没有业绩，没有业绩。到后来，为了埃及跟古时在宫廷上班的以赛亚，他露身赤脚行走3年，在以赛亚书20:2-3，这里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：“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掉你脚上的鞋。”以赛亚二话不说就如此行，露身赤脚行走。耶和华说：“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。”你知道吗？以赛亚是在王的面前服侍的。你可以想象以赛亚脱掉他的这个腰间的麻布，腰间麻布一脱掉，他下身就露身，然后再脱掉他的鞋子赤脚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在白宫的官员露身赤脚行走3年是什么样子。以赛亚愿意，他甘愿被羞羞辱辱的瞩目了3年，这还不是对以色列民的预兆，这乃是为外邦埃及跟古时的预兆。以赛亚甘愿顺服神的呼召，让无数的宣教士无怨无悔的放下一切去传福音。因为他们的顺服，我们华人才能有机会成为插枝的野橄榄，能够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。在罗马书11:18这里说：“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上，一同得橄榄根的肥枝，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夸口。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”你知道吗？因着这些宣教士，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永生的福分。华人们，华人们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呼召使生命河在29年当中走向33个国家，遍植了365间教会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爱在每一个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当中来涌流，不计成败。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能够成全，能够使爱涌流起来。那什么是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呢？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，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的21个小时，他没有去跟他地上的母亲玛利亚、兄弟、家人道别，他选择谦卑自己，爱他自己的门徒到底，为他们预备晚餐，为他们洗脚。就像不方便的时候走出去宣教，让爱涌流。我们华人欠神福音的债，我们要起来 承接福音的棒子，经过一带一路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去，地上的万族会替我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你甘愿吗？你甘愿在福音上缺席吗？ Mark Gaper 牧师曾经说过， You go or you pay， 意思就是说你去或者你奉献。弟兄姐妹，弟兄们，姐妹们，人生剩下的日子里，你选择是什么？在传道书一章第三节跟十一节，这里说到，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已过的世代，没有人纪念；将来的世代，后面的人也不纪念。弟兄姐妹，空空的来，也将空空的去，你想留下什么？你想留下什么？我要跟大家分享 Artley 的故事。我经过 Artley 的许可来分享他的故事。在一个多月以前，这位女士 Artley 走进了我们在老人院的查经会场。当时我们正在唱诗歌敬拜神，我注意到这位女士正在举手全心的敬拜神。你知道吗？在老人院的老人家很少会举手敬拜神。阿特里敬拜神的方式非常的吸引我，因为我发现她的手很特别，她的脚也很特别。她举起她仅有的上背，尽情的敬拜神。我现在邀请你举起你的上背，来体会阿特里他如何举手敬拜神的样子。阿特里告诉我，一年多前他突然间昏迷了三个星期，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跟脚都坏死了。截肢以后，他在身心的痛苦当中，医生都认为他活不过三个月，然而直到如今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就是要在众人面前奋不顾身地举手敬拜神，他要用每一个机会向人传福音。你知道吗？在他的光景，如果是你，你敢走出家门吗？你敢在世人的面前行走吗？你敢在世人的面前举起那只有上背的手来敬拜神吗？他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勇士。牧长同工，弟兄姐妹，你在寻找一个永不衰残的爱吗？你愿意成为那个首先选择去爱的人吗？我要邀请你，给你自己一个奋不顾身、无怨无悔、义无反顾付出的机会，去影响一个人，去翻转一个人的生命。即使这个人是你的配偶，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孩子，或是你的同事，选择奋不顾身、义无反顾的付出吧，让你的爱去触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，叫你得福，叫他能够得永生。 You go or you pay。 愿上帝祝福你。